谢谢早上所谈的。嗯，早上我们有谈到这个六度的身体次第。当然我也稍微提过一下，所谓次第啊，一般都是针对某一个相对意义来谈的，某一个次第，某一个看法。因为实际上我们在谈修行，有很多状况也不一样。那何况，后头也有谈到那个，六法之间的胜跟劣之比较。那我在这里为什么还要来谈这个问题？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修行观念呐，我们的一个知见。我们这个知见必须要经常也能在你那在。一个知见，它不是光只是说我们在看啊，大家知道，你应该也经常应用这种态度来思维佛法。什么样的态度？缘起的态度。那我们今天要谈一个东西啊，当我们要设定一个法跟一个法在比较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假设这个法是什么固定的。所以我们在比较的时候，都是占一个你所认取的，你或是比如我们在谈一个东西，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谈好跟坏的标准，会就算我不讲，大概我们都会依我们大家我们这些人有一个共同标准，所以即便我没有讲出标准，但我们判断好坏大概都依你比我都彼此都认同的标准。那所以说我们在说法的时候，我们在认知世间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个比较所谓的正思维还是正见。其实任何一个法有没有你所说的那一个固定相？没有。那没有的话，你今天要用一个这样的比较，一定是你内心有一个标准，有一个标准。这也是我一直在常举的例子，就是说这个杯子是大还是小，其实是不能比的，因为那个标准没出来。这个标准只要标准没出来，我没办法论它大小啊。因为我现在谈的这个观念是，假如你很熟，应该在这种思维应该是在你每一个面对面任何一个判断都应该是带在里面的。所以当我们在判断一个东西好跟坏的时候，你那么判断可以，可是你的判断一定是自己知道说，我假设这一个标准，那我依这个标准才说出这个结论。对，那实际上这个标准有没有固定在那里？没有。因此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经常是吧，我们在判断事情经常是吧，事情的标准是不是如此，是不是有一个固定标准？其实没有，很多是我们自己给人家硬加上自己的标准，然后再以这个标准论这个事情如何如何，这就是不是正念的啊。这个好这个坏，其实换作不同的立场人他就不这么认为了。那我们为什么马上那么快的看到一个东西我不喜欢？因为你有加标准进去，你给一个标准进去以后，你自己就认为说在这个标准不好。所以比如说你现在有的选择的时候，你啊这个不好吃，那如果很饿的时候，好好好没问题，为什么？这时候饿嘛。可是你的标准都不一样，那就之前是不饿有的选择，现在是饿，所以你的标准在动了。那么今天呢，决定一个滑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讲，法本来是带种种缘而生的，它有没有固定什么？我为什么讲说这个法在浅深次第？假如我们把布施的道理谈到很终极处的话，那你就不能讲这种次第了，是？因为布施谈到彻底的时候，它就跟般若也相应了，是？那本来一个法，比如说我现在如果我的目标是放在这里这个小桌子面啊，那我看到这个桌子有多少东西，那我的目标如果是这一间的话，范围马上就放宽了。可是每个东西都可以跟这个桌子产生关系的， 好，现在比如说我现在的我的位置在哪里，我的位置在哪里，你也讲说地球的某一点也可以啊，那太大了吧，可是我就是讲这个的，因为我是看宇宙的啊，所以我只要我的目标不一样的时候，我这个点的坐标就一直改变，坐标一直改变。那可是你发觉我原点可以在这里，只要我目标不同的时候，它的位置就一直在变，它的位，如果我以台湾来看我现在在哪里，和我如果现在以圆光式来看我在哪里，我给自己的描述位置会不一样啊。可是关系有没有都关联到？有，只是一公尺内、十公尺内、一百公尺内、一公里内，是不是都以我为核心在谈事情呢？所以当然我论一个法，假如我的目标是谈到究竟的时候，它可以涉及到一切法。可是如果我目标放在一个点处的话，或者某一个范围处的话，它就有它独特的相貌出来。所以任何一个法的相貌有没有一定？其实没有一定，要看你用什么角度来看它。那因此我们在谈法的深浅次第的时候，是大约约它的什么特别个别相，没有谈到很彻底极致的地方。好，谈到极致的时候，你几乎发觉法法平等，谈到极致的时候变成法法平等。好，可是我们现在是就别相来说的时候，哎，就可以，因为你立标准是在别相，哦，立标准是立在我们这个凡夫位在行这个六度的时候，那标准你已经隐藏在里面了，因此可以不可以谈次第？这时候就可以谈。所以我们要比较人啊，这个同不同、异不异的时候，其实你应该是先把它固定下来谈的，因为我们讲说两个法能不能比，两个法能不能比较？第一个要比较，要它先存在啊。可是两个法如果不存在，你怎么比？那所以说，我们是方便比，也就是依它缘起相、缘起它的因缘来做比较。那实际上就他说这个法来比那个法，根本就没这个法跟那个法，你二法都不存在，怎么比？对吧？所以有时候我们是从第一地来谈，有时候从世俗地来谈，我们要看我们谈的点在哪。我知道我们，你，所以我们在做比较，可不可比？但你也要很清楚，这是一种假施舍比。那我借着这个因缘来谈呢，我们一定要养成这样一个观念：我们在对世间做任何分别，你要知道是什么？方便，方便。唯有你经常保持这种思考，你才不会说，当我抛一个问题，不要说我抛一个问题，包括你现前面对任何人任何一个境界，你一定会用你的习惯性马上就跳进去，然后去做这样的判断，你会认为对。其实你一开始就错，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讲说，这就一种绝招，这种绝招，而且这就是你的养成的一个正念。那你看到问题的时候，在比较的时候，你向来任何如果佛法的比较，你会保持一个融通的开放的心态在看这个比较。你假如不这样看的话，你会发觉经典本身也会矛盾，一下讲它到极致，一下讲它又浅，胜跟略，那不是说法法平等吗？如果我们讲法法平等，这就不平等了，是不是？那唯有你站在一个很完整的证件，你在思考这个问题，你才会一致的。所以你也可以应以缘起差别来比较，但你也知道这个比较是什么，可能是应我们这起众生在修学的需要，或是应某种因缘，为了让你知道在修学过程，因为假如我一切都打成平等，你没办法修了，是不是？那也唯有应你众生的不同的根量或修习的因缘，所以我跟你讲有这种次第。讲这个次第并不是 无意义的，他是要就你现在的因缘为你建立一个修行的升起次第。当然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 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告诉我们就是说，看一个法也不要那么僵硬的看，那也唯有你必须要从缘起的道理，也才能一切法得成，也必须要从缘起的道理，这些的比较才会有可能，这个比较才有可能，因为你是施设它几个标准啊，假施设它几个啊，现象状况拿着比较，那这个比较会不会随因缘不同角度不同会改变？会啊。好，我们来看啊，早上我们要谈到，若啊有一受用不顾不贪于私，则能受戒啊。这个的确是如此啊。所以说，我们要就贪的性质啊，如果能啊。能远离，或者说就贪所涉及到的种种戒法，你根本没办法受持。本身一个对一个爱染世间的人，但要修持出世间法不容易啊。那就所以说，这是一种自我的一些障碍，自我的一个障碍。所以有时候这都一种对。修行的一种抉择啊，像假如说，我们假如一直在提啊，假如我们提早啊知道这种修行的要领的话，是不是我们可以对自己的修行做一个更详细的、更审慎的抉择？乃至我们如果能很早就建立一个比较完整一致的这种修行观念，其实我们的功夫也比较不会浪费掉。也比较为难为难，这就是我们的因缘啊。再过来，若具防止恶行之戒，当能忍入 就是说，如果你自己本身已经能持守这个戒法，这个戒你看到、这个戒，我们讲说戒本身有没有忍入？当然有，它就戒你自己啊。是不是？如果我们现在不持戒的话，我们是不是养成一个习惯，随性随欲而造作？那你今天在戒法上，戒本身直接的功能就是就你所当，你看防非，你止这个恶，你其实有这种烦恼性，这种习性。那所以说本身持戒一个最大的忍辱是什么？忍自己哦，不是，是吗？因为明明依你的嗔心，你想要如何如何，依你的贪心想如何，你因为依自己的道心持这个戒，就将自己的烦恼给制服下来了，是不是？所以我们本身为什么持戒有这么一个意义？持戒的意义解，当然在我们地方很多地方谈持戒是以不伤害众生啊，有这一层的意义。可是其实很大地方是压制自己的烦恼。抑制自己的烦恼，所以说若具防止恶行之戒啊，当能忍住啊。好，若有不厌难行之人啊，则逆缘少。这才是真的很有意思。逆缘，什么叫逆缘？逆缘有没有固定呢、有没有固定叫逆缘？你如果在乎他，你在乎他，你执着他，好，你必须，你无法调伏你的心性，它就是你的逆缘了。那有的人因为他对自我克制的能力大，这些缘对要摇动他的心是不是相对就少？所以在一修持戒忍辱完了以后啊，忍辱完了以后，你看你今天在你的身心当中能动摇你的，你看我们从如果布施、去贪、持戒、忍辱，你如果这样的行持当中，在你的修行能起障碍的缘少掉多少？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有的，我们有时候在想说，我们修行障碍很多，你没有去遮挡这些障碍缘啊， 你经常去享受外在你所不好你不爱的境经常来干扰你，却没有想到其实这些所谓的境是你心去染着的，很多人是你去染着的，以染着它为因，它才生这个障道的现象出来。所以我就想说，在早上来讲说，如果如何让你修行的身心能简朴，能简朴。我现在有那一天我在想啊，因为我们现在生活也习惯啊，也会常常，假如现在啊有在某些修行环境里面很热，流得满身汗，请问你能熬几天不洗澡？以前我可以，因为以前个垃圾，因为不是干枯了，是病多。我现在我们经常洗到最后，因为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个问题？有一次啊，我要稍微午休，我发觉热啊，那天稍微热，发觉身上油油的，黏了、就说。好像不洗一下不行。我那时候我突然想到了，连这个刮，那不要洗啊。你要知道，这个当然洗不洗是另外一回事。问题是，你现在可能会因为你养成习惯，你现在假如到一个山上，稍微地不干净。或是稍微比较荒凉啊、或是没有灯光，或是如何如何，你心就开始不安了。你稍微身体不维持干净，衣服偶尔没有换，你就开始不安，忍不过来，忍不过来，这就是障碍源啊。为什么本来可以死心修，现在不能了？是，我们现在已经是养尊处优。说实在，不要，我也如此，已经养成习惯了。所以这个习惯你会让回来，你因为你以为没贪，因为你常都满足，可是实际上你已经依赖它了。而且你发觉，只要你现前常受用的法要一东西要是不见了，你也很难忍住，忍耐的过去。是。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必须要让自己去转变一个环境，就是说当然我因为人家半夜才洗啊，我们大不用，我们一个礼拜洗一次看看，大概就是睡觉的时候，哎呀这恰呀呀呀，就整天就是没不舒服了。我记得我在印度那段时间，因为那个风沙很大，那我刚开始一直在清床铺，因为每次沙都很多，到最后其实是也清不来，不管它了就睡了，因为它实在是早上弄的中午就已经又是沙，干脆不理它了。哎，花姐很有用，因为莲花姐觉得再整理下去也没办法了，就不理它了。哎，本来在一个环境里面挥得如此，都有花姐到没得由你选择的时候，你就懂得忍下来。那我在讲说，刚开始那个热啊，很热，因为40几度，像我们现在都40几度，大概哪受得了啊？不过你这样一直流汗流到最后，发觉就流了，不然还能怎么样？也没地方跑，就一直流着那头巾把它绑起来，免得滴到巾本上。因为我发觉原来要绑着的，后来也学会绑着，哇，不然就咚咚咚咚咚。哎，因为刚开始热受不了，哎，一直这样擦哪擦得完？可是发觉不然怎么办嘛？啊，他就一直热了，所以连那个当然都洗冷水澡，不过洗冷水澡不能马上洗，必须要把水放出来等凉了才能洗，因为那个都不用加热，很烫的，冷水很烫的，所以你一早上起来啊，你洗完了，你热水都要存起来，就你那个平常水打开啊。热的等它凉了，你下次洗这个，你不能一打开洗那会变成热水， 就是慢慢习惯，慢慢习惯。所以第一个也习惯了脏，要不要清？啊，没关系的，因为天天清啊，清得完，不清它了。啊，热啊，没地方跑，就让它热了。哎，到最后发觉也还能接受呢，因为那个地方有时候一直停电，他们有人偷电，贫穷人偷电啊，那就经常停电，那停电变成电风扇当然不用，更不要讲了，冷气机、扇子最好用，就用扇子。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如果处处挂碍，你的修行其实处处障碍，你会得要这个尽满你的意，你才甘心修行。所以其实在平常你应该就养成如何让你的身心简朴啊。那为了让你身心简朴，你就必须要减少你的欲望跟你所爱的，你必须要在于你尽不顺你的意的时候要能忍，这个应该平常就要训练。那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有个时间，找个时间积怨，自我虐待一下，我觉得应该这样啊。我说实在的，也就找一个比较单纯的环境，看看自己能熬多少。而且我发觉人人耐性够，只要你道心够强，你会习惯，你会习惯。那基本上这里讲的很有意思，他说则逆缘少而能精进，你看而能精进，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发觉啊，我们你看就不同人，有的人呢、啊、两三下就开始用功了啊，那有的人要准备好多才用功，就一直在忙准备的事情啊，盖来弄啊，弄了很多，盖完了好了，死了，就盖好就死了，就来不及修就是了。所以有时候还是能健身就健身啊。再过来，若于日夜勤行精进，则心于善八啊，升起堪能之三昧。那么你如果常行精进，像我们现在最难就是，当然我们有的人很用功嘛哈、啊，因为就我所知道的，有的人因为准备好了，那修禅定是怎么样？日夜不停。而且时间不是说打个长期，也不是49天，就是一直操作，一年两年没停。而你这时候也很少说听罢了，就是道理观念事先准备好，然后开始就在那个环境里面，一群人少数几个了，就一天多几乎没什么停，整天就一直在同样的方法里面的啊，一年两年然后才停才能。那就是说在我们的功夫上，当然并不是表示说我们要偏会在修禅定，我的意思说真在投入修行的时候，他那个精进是让他自己的，因为如果偶尔修一下偶尔修一下，那个心思经常是被中断的，所以必须要你能对法能专注，长时间投入，你才容易一次把它做成。那一旦有这个经验以后，以后你不一定要急那么猛，但你很容易升起，因为有经验。可是我们经常是也很用功，如果加起来前后加起来，其实也没有少到人哪里了。不过问题就是从来没有很死心的一次到底，他这里讲说很要日夜勤行精进，所以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有这种心理准备，就是说在某个因缘，当然不要等到牙齿掉光了，然后已经拿着拐杖的时候才要打仗，打坐，结果背后还要用着背靠背那个大概已经也难了，就是趁还可以的时候。那升起堪能之善昧，若心等引，就若心得定了，则 深通达真实，如所有性之慧，如所有性是什么？等于诸法共相，空无相，空无相还是无常无我的这一个如所有性啊，唯有在定当中才做这样一个观察，才能得到这样的真实智慧，这是他所说的这个升起的智力啊。所以你看，一法结成一法，一法结成一法。我有时候就是道理懂了、不过就是没有用一种比较务实的心去领受。那我是觉得，在我们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也会有升起一种，哎，拿出来试看看啊，因为觉得只要这么试，就好像可以达到的样子。我们之所以做不到，本来以为哈、是我们的根性不够了，结果现在发觉，之所以做不到，好像不完全是根性不够，而是什么？我们根本没有按部修啊。那假如按部修，是不是有可能？这时候你会对自己好像方法也找到了啊。假如我现在开始按部修，说不定很快。说不定很快，我最近在想啊、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呢、这怎么想？我们的决心跟气魄，经常是半吊子的。我们一旦修行的时候，经常留后路，那。其实这里面还要看一看你内心里面有几层挂碍、有几层挂碍。就在修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要用功，我们是不是会限定一下时间？或是我们有时候修一修又会想到还有什么责任啊？还有什么东西想了很多？那这个其实。理由都正确的，都没问题，但问题是在你在看待这个挂碍，你在修之前，其实你已经保留许多了。而我的意思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假如在用功，用功就从此消失了，这个世界从此就。没有你的，大家有不认识你的，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种寂寞感？你要知道，我现在讲这个道理，就是说我这个寂寞来自哪里？我们为什么会有寂寞？其实有很大的原因是我们在寻求自我肯定，我们在寻求自我肯定，而这个自我肯定，不管你从哪一方面肯定都可以，就是必须要确认一个我，因为这就是你的生命轮回的来源，这就是你的习性，所以一般在修行当中，始终会挂碍的，你会有一种看似是依着道理在挂碍。其实根源性是你还对生死看不够透彻，乃至有时候我们来讲说，哎呀，我们要弘法利生啊。其实这个弘法利生是不是也对？在这当中里面，你又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我们有时候会很在乎短暂的所谓弘法利生，但你忘了，其实你假如有真功夫的话。未来长远结的那种真正的弘法利生才有机会，你老是在这个小地方小得失放不下，真正的大事业轮不到你做。一个真的要做大企业的人、大事业的人，不能老是眼光就看在眼前。那我举这个例子，那很笼统嘛。我要讲的就是说，假如你现在要决心。达到你所要达到那个修行的位置，那个期待的目标，你要不要做一个 更彻底的观察，也不过就是还是跟你一样一般泛泛之辈啊，难成为真正修行的顶尖人，因为你就是这么料子而已，因为你本来也就是挂那个五块十块的人，哎，你也有所挂有所得失，所以在某时候某些时候你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个准备，最后的结果你便先不要设想结果，而在你投入的时候，就像以前那个禅宗道场里面有人进去了到死才出来，我想这种心才是厉害啊！就跟常住告个生死假，我入禅堂要么开悟要么死，就有这两个，你看那种决心，等于这种决心，我想光这样的决心其实已经少掉很多障碍了，可是不一定每个人就能叫下决心就可以达到啊，所以他这样就这样栽在这个地方，我相信以他这么一个决心跟投入啊，今生就算没有成就，他也为他自己的修道奠下很雄厚的基础，对不对？精进力、禅定力各方面的因缘都因此而成熟。我们现在稍微有点目需要点样子，我们不说别的，就是以我们自己本身的，有时候在修行上有所境界，我们就急着用，赚点小钱就想要挥霍了，那这个就是大家去体会了，因为我很难具体讲清楚，就是说因为修道路里面我们把它看得太轻易了，我总之我就觉得是把它看得太轻易，所以很难突破，然后我们所相对于我们自己产生的执着跟挂碍跟烦恼啊，相对这样的烦恼而我们提出的决心跟修行的态度准备啊，其实是不成比例的，不成比例。好，我们不管反正就大这样，好，我们再看再过来，在79页，胜略次第者是怎么样，前前略后后胜，就是越前头的是比较略啊，越后头是比较殊胜啊。那我刚才讲过这不必然，可是这个不必然，可是既有它的道理啊，不是定性的前前啊，就后后胜于前前啊，不必然是后后胜于前前，但它也有它相对的意义。那这个相对意义，我们来看看它怎么说。750页，750页里面谈粗细次第者，就是它当然这个胜胜粗细跟胜略哈，其实它是简单这样讲，我们可以一起来谈哈，一起并且来谈。粗细次第者，前前教教于后后，心意啊转。心一转而事一做，故相出现，后反之后后教与前前，知与行俱难，知都难行也难，好，故前出后行。那这个胜跟略也可以从这边谈谈，我们讲胜跟略怎么样谈事情的胜跟略，难跟易是怎么谈，我们若不要论其他道理，如果就你一般来讲，如果人问说难跟易，你怎么去抉择难跟易？难跟易怎么抉择？其实一个法尘啊，因为我们不一定要每次都有一个标准答案啊，可是如果就道理讲，你自己可以自动马上抉择如何去为它做分别。第一个法之成是什么？代缘，凡是这个缘不容易具足的为难，这样对不对？凡这个缘很容易具足的叫易，是。可是对某些人来讲，你难他不一定难，为什么？因为他因缘具足，对他来讲是易。 那对因缘很缺的人来讲，你认为易，对他来还是难。所以我们现在讲说难跟易是就因缘具不具足，那这样你就很容易知道道理了，是不是？所以难者易者在哪里？我不否则我们经常拿一个单一标准去看难易的话，也不容易，很难论啊。这个标准有到不大一定，可是我们要从缘起的道理来讲，因缘具容易具足的为易，因缘难具足的为难。好，那我们讲殊胜跟略的话，如果我们不谈这个问题，那略跟殊胜怎么去抉择？对不对？我们来看第一个，殊胜者他所衍生的功德义，也就是说，如果某一个法很殊胜，是依待此法能生诸功德者，为殊胜嘛。我们这样，我们不要看内容，我们因为我们必须要培养我们，即便经典是这样讲，我还可以讲别的。可是你发觉这样讲也对，因为本来当然对啊，因为经典一言七法，我现在一言七法怎么会有冲突？是，所以我们讲殊胜跟略的话，就是说，第一个在法上它能以起什么恶法，这就厉害。如果这个法能起功德法、善法，就殊胜。那此法，所以说这个就它起出来的一所能生出来的法的好坏来分殊胜跟略。那再把同样都能生功德法，有的能一法生更殊胜的功德法，这叫殊胜吗？是，五戒跟十善，如果我们从表层来看，五戒跟十善不一样，那比丘出家人的戒跟五戒十善不一样，那菩萨戒又不一样，为什么？因为生的法不同，生的法不同，此与此戒所生功德不同。所以如果我们不要把一切戒会到根源处了，根源处有些法就相同了，从它的外相来看的五戒所达到的是人天，五戒十善达到人天，出家戒是达到处理，菩萨戒是什么？菩萨道是破。所以我们要从这里面戒里面，从缘起的世俗地里面，是不是有差别？有。那这个差别从哪里？从他感生的福报来，感生的功德来论的。那你们看，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这个六度。六度，你看我们如果从后头去看前面就容易了啊。看前面，我们可以前面是不是比较四相？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是比较四相，是不是？可是属于业系法，就是属于业，属于心法，它不但是说，就像说我今天如果要布施，我就给嘛，啊，我们先不要谈到圣义地的那个布施了哈，我们就一般来讲要布施。可是如果要讲智慧的话，就不是说你拿东西给人家就算了，属于观念性的问题，属于维系抽象性的，越不容易掌握。具体我们讲到形而下的能易走，形而上的就看人了。所以我们在讲道理的时候，针对一般人，我们都是啊。如果一般人刚初学，我们都会讲很多例子，很多经验，为什么？他抓得到。可对初学的，一下跟他讲般若空，他就空了，那就听不懂，因为他抽象不来，是。所以你要看哦，我们当佛法开始谈，越谈到什么？诸法共相处就越难。我们在谈诸法的别相啊，很容易接受，越靠近经验。越靠近世俗，所以就越能懂。当我们越谈诸法共相处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超乎你的经验层次了。无常是什么？空是什么？无我是什么？这就越来越感觉不到了。是，这个要是自己的心思会不够，谈共相就开始就你化解困难就开始出来了，困难就出来。所以我们有时候要讲说，哇， 看人了。有的人啊，在很多道理听听听很欢喜很欢喜，可是听到属于更深的法的要领的时候，他开始就心就疲累了，那开始就抓不到了，就开始分神了。为什么？因为你讲的所有东西他攀不到，不能成为他的内心的所缘。所以我要讲说，我们如果以六度来比较前后啊，六度前后属于定法，定法是很细的。所以之前我在很多地方讲说，为什么现在有人适合念佛？因为现在人心出了嘛，属于禅定的细法，并不是一般人做得到。因为你思考一下，禅定要成就禅定，必须要去做什么？我们就以色界禅要喝五欲去弃五盖。你必须要先降服欲界的种种烦恼，你必须要很多的条件，然后到最后这个定的心才终于在这里成就，是不是？所以我们说难在哪里？因为它的因缘需要多，它殊胜是什么？因为禅定可以生的功德，你世间布施持戒忍辱，你如果以有为的持戒，你就在持戒是升天法。可是靠着持戒可以升到什么天？假如你没有更深细的定更深细的那种持戒观念的话，如果就表象的持戒，你如果没有慧在支撑着这个持戒，就一般升天，而且不会太深，因为真正更高的天必须要禅定。必须要禅定，以我们现在在做的都是一个原色在做的，所以如果光持戒，你能不能达到无色界？难了。那所以说，包括我们现在持这个声闻戒，持声闻戒，光声闻戒表象，你要没有一个出离正见在导引这个戒啊，这个出离戒的话，光靠持戒，大部分是升天的。以出离戒为基础修定出离啊，是。所以你看啊，任何一个法要升起的时候，你要看它组合的，所以越条件越要复杂，资粮越多的越难，而它引申的功德越大的，就是越殊胜。所以你看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乃至到最后的智慧更难啊。所以你看前头是什么？福德行，后一个是智慧行，而且是以后引导前。如果没有波折，前面的五度其实就是世间的五法而已。世间有没有布施持戒？有。可是之所以称为度，是因为有波折在引导，有波折在引导，或者的话它的度不成为度，不成为度，是不是？所以在很多修行者，他之所以断，他不一定啊，他可以在微小定里面就可以解脱啊。可是有深定不一定能解脱，要是没有慧，那你现在光我们在理解佛法，难在什么？连起码的出离观念都很难建立。本来我不会这么觉得，之前难的我不会讲，我现在发觉，以我们现在来看啊，建都很难建立。我觉得最难的根本一开始连方向都还没搞对，我们大部分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对佛法留在表层的认知。表层的认知，所以说在修行方法的抉择，一直会分开来。好，这是这个一个看法。好，我们看这个初系次第呢，他讲说心一转而是一座，故相出前，后之为后，反之后后教于前前，知与行俱难。没错，知与行都很难。故前出后系，前出后系，庄严经论云：依前而生后， 住于列圣故，出贤及细故啊，说必诸次第啊，他是这样的次第。所以在修学过程当中，为什么要你先做其他的善法？这也是我们现在啊也经常忽略的。过去大德有这么一个经验，但后来也被人家拿来摆个样，就是形式拿来用，但忽略了它的教育意义。我们在过去很多地方为什么一日不做一日不食，乃是为什么在以前的丛林里面很多都要劳动，过去的人不一定要这样，现在的现在也要，现在想要劳动都难，因为也被我们现在要劳动的机会也少。其实重点不在劳动，劳动其实用意在哪里？让你的初心转细了。其实它是教育，可是后来就忘了，忘了就把它劳动当作理所当然。其实要劳动在家就好了。本来出家就是一种对法很专注的投入，它本来是要，啊，可是后来变成就是好像劳动变成当作理所当然。其实不是，但为什么我们需要劳动？因为你心住。所以其实重点是在于你透过实际在现前法的修行服务忍耐，把你的初心转细。其实这是一个过必要的阶段，如果这个阶段略了以后，你发觉以他的初心要去闻思难，就是粗浅的可以，不要就深刻的思维，因为他的烦恼出众，所以不堪更深细法，而且所听法经常是用染污心去听，就变成就是说我们容易用染污心去听法，因为你心出，所以你得的法变成是拿来玩弄用的，拿来执着的学问，而不是拿来实践的法，就出现这个道。所以其实就一般初学来讲，我现在很主张先服务，先服务，甚至我也很主张，不管你的辈分，你在世间的辈分如何，你进入僧团就依照僧伦好好做。为什么？好像阶级斗争啊，是身心调练。所以事先你要认清楚，所以在僧团里面，沙弥是要服务比丘的。那为什么要服务？不要你服务我，日子也可以过了。老实讲，有时候像我们人家服务我们都怪怪的，以我们来讲，我们自己照顾得来，你一服务我就觉得他也不好意思，那我们就很别扭。可是其实不应该这么想，因为你是在教育对方，那对方呢，他也很乐意做这种事，因为他在积修福。所以从一开头观念就很清楚，这时候他在做这个事情，他不断在调伏他，因为过去在佛陀的时代，很多贵族会出家，当然佛陀有时候会针对贵族给你一些开方便，因为他一直调不来，可是刚开始调到最后，他也会回归到一般正常状态里面。啊，那为什么这样？因为他们容易产生，因为他们日子过得很优渥，因此他们在现前修比较那种质朴的朴素的那种生活，他们过不来，那他们容易有功高我慢。所以在一个很亲近的僧团，很多人进入这种环境里面，依照戒律的观念啊，慢慢磨练他那种慢心，那种执着心可以被降服下来。那我们现在有时候就哎呀尊重他，可是其实这个尊重对他未必是好，我们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也缺少一种完整的训练跟观念，所以我们会经常以世间的价值去衡量教育。哎呀，有没有好好尊重？谁说不尊重啊？谁说不尊重？我们根本不是尊不尊重，我们当然尊重他。可是问题是，你尊重他就应该利益他，就应该教育他，应该让他的烦恼得以降服。 这才是真正的尊重。那在整个团体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看法的时候，你就不会就很自然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有生团呢啊，有些啊照规矩这样来。有时候我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男众生团啊，这个大大小小沙弥啊，不管你多大，反正沙弥你就是应该有的那种态度都要做到。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不忍心，我们这些我们自己有时候会怪哇这样不忍心，可是长时间看的话就毕竟还是对。什么对呢？因为你就在一开始出家，从开始修沙弥的时候，你就已经懂得如何降服自我。你不行你离开，我宁愿你早点离开，免得你后来你的比丘修不来。结果我发觉如果大家形成共识，而且没有所谓高低，因为发觉大家都是对你慈悲，可是要求就是要你这样做，久而久之其实我发觉人的身心也柔软了，对他的修行我发觉诶结果反正我们有时候从世俗的角度来看说，哎呀有必要这样吗？有这样吗？可是如果从教育上来讲，我从结果来看，诶不错，这是过去的僧团就是用这种态度在训练人才，他不是要压榨劳工，也不是要利用你，不是，就是磨练你。所以我从这个道理里面讲，我们现在新出假如一下修细法能修得来吗？我们一下如果对起码的因果观念尚且不懂，一下听甚深的了义谛，你能接受吗？你连起码的这种贪着都不能修行，连起码的戒的自我防护都做不到，你要修甚深禅定可能吗？所以怪不得每次都是啊，我们就这样跨越它的等次啊，每次都修不完，急急啊假运动泡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对一个我们一个跪讨的人啊，要重来勉强还可以，不过好像时间也不多了，所以有时候会期待初学者不要人家，不要动不动要被人家规划，自己因为佛法的观念清楚，主动做这个工作，主动去自我磨练啊。很多工作不是被安排的，是我愿意，因为我需要由这里来挫折我的烦恼心，是不是有这种意义？是有这种意义的。好，那这个六度的这种介绍，我们先到此，我们先休息一下。